赞美主耶稣基督，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又是从天降下来，仍旧在天，又住在我们心里的上帝，又是我们众人切切等候的再来的大君王。赞美敬拜将要带领我们众人进入荣耀里的主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上个礼拜是讲完那个启示录第六章和第七章，今天就进入启示录的第八章。其实在启示录第六章那个录印呢，给了什么提示我们呢？那个录印呢好像逐个开，其实这是社会状况是差不多同一时间来这样出现，不过用一个人，一个人是清楚界定每一个的事件。其实在全世界里面，在白马、红马、黑马和灰马头的四人所带出来的社会状况互相穿插的嘛，亦都是延续了一大段时间的了。所以我们相信在启示录第五章那里是耶稣基督一复活之后就上到神的宝座前，慢慢开这个书卷的时候呢，从现在的社会状况电脑应该是最得闲到头的四人已经是开了，还有事情呢不断是恶化中的。跟着从第五印，我们心中随时要准备，亦都是看到是教会的责任，是准备我们每一个人是随时为神的道，是为主耶稣作见证而付上代价。即是好像耶稣基督都是为神作见证而付上代价。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亦都看到两个见证人，只是讲神的话，但一讲神的话，光一出黑暗就不舒服的了，所以就来敌挡的了。我们又看到神公义审判一定临到，所以我们属于主的人真的要懂得分辨时刻，还要安然等待，不是惧怕。我们真的要活出我们的信，不是徒然的，活出我们的信不是徒然的，就要在我们的生命彰显到那份在基督里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不像世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有神荣耀的光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不是惊惧地来到等候。跟着我们看到神愤怒大日子临到的时候，没人能够躲避，唯有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所有将会我们接下来这几个礼拜讲的东西，其实不止在旧约先知书讲相当多，还是耶稣基督自己在离世前最后一个礼拜都很清楚地讲了，神愤怒大日子临到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跟着我们在启示录第七章看到很美丽的图画，就是当耶和华神的怒气愤怒要倾倒在地上，牲畜、田野、树木和地里的土产的时候，神是将属于他的人是人上人，然后四风先可以行动。 進行第八章頭嗰四號破壞嘅工作。啟示錄嘅第八章好關鍵性嘅就係一開始第一節話羔羊揭開第七印嘅時候，一開呢個第七印呢，又將七號帶出嚟，即係七個喇叭咁樣。当羔羊正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的情况很严肃，是寂静约有两刻。原来两刻呢，在英文圣经就告诉我们是半小时，一刻钟十五分钟嘛，两刻是半小时啦，即是说天上寂静了半小时，预表有些严峻的事情会发生。所以这人敬畏，这人敬畏好像 hold 着 breath 那样，不敢轻举妄动那样。所以是感受到的气氛都是相当之紧张。跟着使徒约翰就是上帝的仆人，是将睇到的所有嘢写低落嚟。佢就睇到那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之号赐给他们。使徒约翰的责任系净系将佢看见嘅写出嚟俾我哋嘅啫，如同耶稣基督一样，佢就将佢如何看见就如何写出嚟俾我哋。原来一揭开第七印，上帝面前就有七个天使，每个天使有一支号赐给他们。咁号当好似喇叭咁样，有号嘅即系准备吹啦。呢七位天使得着呢七支号嘅时候，都未吹得住嘅话，然之后启示录嘅第八章第三节同埋第四节，使徒约翰再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到站在祭坛旁边，有好多香赐给他，又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面前。我又要看那位天使拎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天使揸着金香炉，这个金香炉就是一个器皿，要在这个祭坛拿些火，然后再加上香，就才可以拎进去圣所里面。而这个金坛在圣所里面，金坛的位置就是在至圣所之前，这个是会幕的安排，神的殿的安排。启示录嘅第八章第三节至第四节，我哋见到呢度有两个坛，一个系祭坛，跟住见到另一个系金坛，跟住我哋仲见到宝座。而喺旧约里边献祭烧香咧，唔可以用自己嘅火嘅，自己我哋普通生嗰啲火都叫凡火。即是属地的火、属人的火、属鬼魔的火。所以凡亲烧香呢，根据利未记第十六章第十二节呢，要拿个金香炉去祭坛度拿啲炭火，然之后祭啲香落去个香炉度，係烧嗰啲香嘅。因为祭坛又有个规矩㗎喎，祭坛上嗰个火係不可以熄灭，所以就要在那个坛那里，在那个祭物 烧咗成为炭灰咧，就用嗰啲炭火咧就挤落个金香炉度，系烧嗰啲香嘅。嗱，呢个上帝嘅要求嚟嘅，唔可以用第二个方法。曾经阿伦两个仔就系唔喺祭坛上高攞炭火咧嚟烧香，所以即刻俾耶和华上帝击杀咗。就是因为他用凡火，用自己的方法，如同该人用自己的方法来献祭。因为该人是将他手种的土产献给上帝嘛。如果我们想送礼物给上帝得，但呢首先同上帝和好了才送得礼。点和好呢？是靠羔羊的宝血先就可以有得和好，所以阿伯就献羔羊，咁同上帝和好咗先。但系该人就献农产，佢都未能够同上帝和好，冇办法可以去到上帝度，你点送到礼物呢？大家知道祭坛就是爱来做献祭的地方。如果不藉着献祭，不藉着羔羊的血和祭牲的血，罪不能赦免。若还是有罪之身，又不能够去到上帝那里。所以在这个会幕是看到你要入去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祭坛。要藉着献祭，藉着献祭处理了罪的问题，才可以跟上帝有交往。一日罪的问题未处理，就跟上帝没有交往了。还要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即是说这个不断献着祭牲，满足上帝公义和圣洁的要求，来到保持以色列人是持续地能够继续与上帝和好和相交。所以这个祭坛的火不可以熄灭是极其之重要的。而祭坛上的灰是很有意义，是代表了上帝悦纳了这个祭，亦都代表咗上帝愿意藉着呢个祭牲嘅血嚟到去涂抹咗人嘅罪。因为凡亲献亲祭嘅时候，嗰啲人呢係要按手落嗰隻祭牲度，即係话我嘅罪过晒落去俾隻祭牲度啦。然之后祭牲嘅牺牲就係我哋嘅罪已经审判啦，已经涂抹了。所以呢，上帝设立这个献祭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发生在这个祭牲身上其实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过由着祭牲取代了。其实一路都是上帝用祭牲来取代我们，直至到最终极那只祭牲出现，就是耶稣基督，咁就以后唔需要再献祭啦。所以咧，祭坛个灰好紧要，就系代表咗上帝嘅悦纳；祭坛嗰个火，亦都系好紧要，就系上帝嘅审判。所以攞祭坛上高嗰啲炭火，会嚟到点香嘅话，即系话系合乎上帝嘅要求。罪处理咗啦，攞啲炭火嚟到点嗰啲香，嗰啲祭司就攞咗炭嗰啲炭火，然之后一路揸住个金香炉，带到入去嘅圣所里边，然之后去到金坛嗰度啊，加上香，系加上香，然之后咧嗰啲香咧一夹埋个炉中嗰啲炭火。咁就烧咗啲香呢， 就会咧有一个馨香之际系发生出嚟嘅。好啦，我哋而家再睇翻启示录嘅第八章第三节，讲到呢个天使拿着金香炉嚟到祭坛旁边，有好多香赐俾佢，仲有呢啲香系要同埋众圣徒嘅祈祷一齐献在宝座前嘅金坛上。嗱，呢个香系代表咩呢？其实呢度带出嚟就系有两种香，有两种香。一种香是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八节讲的众圣徒的祈祷，但是现在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三节那里讲的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个有许多香是讲的另外一种香，这个有许多香很明显的是讲的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果效。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果效是成为香，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即是说众圣徒的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根本不可以自己单独被献上，如同该隐的祭，我们靠自己不能够去到上帝面前，我们的祷告没有主耶稣基督就去不到上帝那里了。我们怎样知道呢？我们精简去看看出埃及记的三十章第三十四节去到尾啦，就知道即是耶和华要吩咐摩西是怎样做这个香呢，是要拿些香料，是拿他佛啊、斯喜列啊、喜利比拿，还有这些香料要加上净乳香，然后捞埋它又加上盐。其实呢这些香料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只是知道这些树呢一树皮伤了呢就会流这些东西出来了。不同的树呢就流这三样不同的东西出来。而一流出来这些东西是一经火之后是发出来很美丽的香气。所以在这里亦都有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受个刑罚让我们得平安，他受个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主耶稣还会经过火炼，经过火，经过烧，经过苦难，经过死亡，死而复活，才能够是发出这些圣洁的净香的香气。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的第三十六节和第三十七节，上帝就话明呢啲香系至圣嘅，系至圣嘅香，系我哋唔可以，系唔可以吓，用呢个调和香嘅方法去为自己嚟做香，香系只可以献俾耶和华啫。即系话耶稣基督嘅呢个祭是只是献给耶和华，主耶稣是至圣的香，是献给耶和华上帝。所以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三节很多香给到这个天使，是讲这个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成为这些香，而我们所有众圣同的祷告是另外一种香，都要有耶稣基督，因为死而复活而来，代表耶稣基督的香
夹埋我哋嘅香一齐，先能够可以献在宝座前嘅金坛上，一同升到上帝嘅宝座前。我哋要明白上帝点样设计佢嘅救赎。
喺金香炉嘅烧香，系俾神当系祷告嘅时候咧，
上帝嘅设计系唔可以
用人手点嘅，系要用祭坛嘅火点咗啲香，
就挤落个金香炉度。
利未记第十六章第十二节咧，讲得好清楚嘅。这个过程祭司拿着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倒细的香料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祭司死亡。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香发出的烟是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祭司死亡。这个香发出的烟其实是主耶稣基督
死而复活
所完成的救赎工作，即是说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将
我哋
遮盖
去到上帝面前，
唯有主耶稣基督嗰个救赎嘅果效，先可以将我哋系带到神嘅面前。
我哋就知道人唔能够靠自己去到上帝面前。更加不能够靠自己为上帝做到啲咩嘢，完全都系藉着我哋呢个慈悲忠信嘅大祭司主耶稣，成为我哋众人
唯一嘅
更美嘅中保。我哋祷告有什么对上帝献情，都要有主耶稣基督呢个中保嘅做个护航，我哋先可以去得。所以咧，大家就明白。点解主耶稣教我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命嚟祷告？因为如果唔系藉着耶稣基督，所有众圣徒嘅香都唔能够到达到上帝嘅面前，我哋就更明白点解上帝唔悦纳该人献农产嘅祭。大家一定要好清楚。众圣徒的香自己是不能够到达到上帝面前，一定要连埋代表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香，满足了上帝公义和圣洁的要求，才能够和众圣徒的香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三节，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真正的宝座，是一个真正的金坛，不是会幕里面，大家注意。所以正话只是用一个会幕的内容来解释给大家听，但现在这里是实际，是实际的情况。是这个香坛真的在宝座前，而这个宝座就是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见到那个宝座，有坐在宝座上的，有掌权的在那里。这个是一个真的宝座，这个金坛就是摆在宝座的前面。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话，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祈祷的香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从天使的手上一同升到上帝面前。即是说那些祷告被主耶稣基督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是带到去上帝那里升到上帝的面前。跟住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五节，天使又拿着香炉，又盛满坛上的火，倒在地下上高，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和地震。大家在启示录八章的三至五节看到有两个坛，第一是摆在宝座的前面的金坛，第二天使又将这个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这个什么坛来的？这个是祭坛，这个是祭坛，因为只有祭坛才有明火、活的火、看见的火。我们要明白坛上的火其实代表上帝的审判落在祭生上高嘛，而坛上的火是爱来满足上帝公义和圣洁的要求。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人人要面对审判，所以耶稣基督才成为这个赎罪祭嘛。所以这个祭坛的火亦都是包括是有审判的意味，是罪的后果带来审判的。跟住天使拿着香炉装满坛上的火，将它一倒，由天上倒落去地上。即是说由天上拿了个祭坛的火，是代表了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然后施行在地上，倒了落地上，对地上的审判，就有这个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呢就是神的愤怒发出来的时候。咁大家注意喎，呢个系揭开第七印，准备吹七号之前系发生嘅事情，大家要清楚知道。启示录第八章嘅第一至到五节系讲紧一个预告，讲紧一个预告，系喺吹呢个七号嘅时候，有啲咩严峻嘅事情发生。而这个严峻的事情就是自然界那些情况，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其实就是将上帝那个公义的审判要施行在地上。然后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八章第六节，当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准备吹喇，第七节至十二节就吹出头呢四号，就话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幌子和火柴着血掉在地上，地嘅三分之一、树嘅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青草也被烧了。呢、这个第一号系伤害咗地咯，呢啲火系好犀利。是慢慢越来越大的了。当去到是第七碗尾的时候呢，启示录的第十六章最尾一节，那些薄纸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是约重一他连得，其实即是九十斤。不止人啊，屋都淋啦，车都变啦。先几个礼拜香港落雨啊的时候呢，咪有落雹嘅嚇，第一次喺我哋香港呢地方係發現咁大嚿嘅雹嚇，所以大家唔好輕忽，以為啟示錄所講嘅係童話故事。
绝对唔系，系真实嘅情况。
第二位天使一吹号，哇，仿佛有火烧着大山，扔在海上，然之后海嘅三分一变成血，海中活物三分一死咗，船只都坏咗三分一。
呢度咧，我哋睇到系伤害海，船只坏咗，影响商务，影响经济。
其实有火，仿佛火烧着大山，咪即系大火球啦，系咪一嚿嘢咁样？好似睇
NBC News 就话科学家咧。就讲过咧，成日咧都有一啲叫小行星，
陨石好大嚿嘅咁样，由天上跌落，
好大冇人嘅地方，同埋喺海里边，所以冇问题。但系咧，美国科学家预料咧，佢话喺嚟家日子咧，系唔排除会有呢啲小行星跌落嚟咧，系跌咗落地上。將會帶來那個毀滅的能力是相當之高，
所以呢，上帝告訴我們，海的三分一變血，海中活物死了三分一，船隻又壞了三分一，就知道是將會是有這種情況。第三位天使一吹號，就有燒著的大星好像火把的跌落嚟，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全源。这个星叫恩尘，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了恩尘，因水变苦，就死了很多人，即是连泉水连食水都毁坏了，
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
所以就死了很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神星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至日月星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一没有光，黑夜也是如此。第四位天使吹号，一吹号他告诉你有什么发生，这个都是上帝将他那个末世的部署是一层一层打开给我们看的。大家要注意这四个号，他说三分之一，三分一，
他是讲紧全个世界的三分一，
就显示到其实是一个局部地区性的情况，是一个局部地区性的情况。但是不要忘记任何的发生的天然界，其实不觉意都影响到民生。所以这四个号其实是不是天然界的现象来的？这些自然界现象不会说单件逐样发生的嘛。还有这里四位天使所吹号的文字演绎呢，很多时候就是说一个概括性讲给我听大概咩情况？大家如果有注意嘅，其实近呢几年我哋咧成日新闻报告听到好多山火噶，喺美国、喺苏联、喺澳洲，系嗰啲山火系好耐好耐都唔熄，其实都系呢四个部发生嘅一个部分嚟嘅。
咁我哋睇到头呢四号吹出嘅时候，咁多个灾嘅性质系天灾，咁我哋回想翻喺嗰个七印当中头嗰四印系人祸，
喺度我哋睇到呢个启示录嘅第八章系吹呢个四号，无可否认呢、这个就系如同天使拎住香炉盛满坛上嘅火倒喺地上，让地上发生呢啲。是审判，是上帝公义圣洁的审判。跟着启示录的第八章第十三节，使徒约翰又看见 注意。司徒行只是记录他所看见的东西，他不用明白的，他总之做一个忠实的报道者就可以了。司徒有人看见一只鹰飞在空中，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住在地上的居民就惨了，祸灾祸灾祸灾，即是还有三个号要吹嘛，所以他就说祸灾祸灾祸灾，三个祸灾，即是说每一个将会吹出来的号都是一个祸来的。而讲亲祸灾，其实有审判的意识在其中，是有审判的意识在其中。如同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他说过，那些法利赛人有祸了，英文都是用同一个字，就是说你倒霉了，你受惩罚了，你有事了，这样的意思。看完这四个号发生的天然现象的时候，我们要去再看回的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十二节至第十四节。当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们看到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落，落下未熟的果子咁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即个天正好似系一个书卷一卷卷走咗。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大家睇清楚。揭开第六印同吹四号嘅时候，个程度边样犀利啲啊？边个嘅情况坏啲啊？边个嘅情况差啲咧？大家有冇睇到嗰个情况？第六印系天挪移咗，成个天冇咗，山岭海岛都挪移离开本位。而喺第八章嘅只系原地有灾难。如果我哋按启示录第六章同第八章咁逐章个字句用直线嚟睇，大家觉得好似唔系好啱逻辑，唔好啱逻辑嘅。呢个我哋暂时系要按圣经逐章次序内文嘅字句嚟睇落去先。而家咧就只系将第六印嘅情况，同埋第一号照第四号嗰个情况，俾大家感受下喺第八章嘅天然环境嘅毁坏，系好似系初初开始。当揭开第六印嘅时候，那个情况好似系将近结尾，但系我哋会一路睇，有啲嘢就顺次序。但有啲嘢又唔系顺次序，我哋而家咧系按经文嘅实义将事件带出嚟，所以读启示录咧困难就喺度啦，因为佢好多条线发展嘅，好多件事一齐发展，所以研读启示录要咧由头研读去咗一次先，然之后咧再去第二次。是要好多次去研读不同的层次，每一道的嘢呢，每一件事发展大家互相相关的。好啦，我哋讲返启示录嘅第七章一至到三节。我哋要小心咁样去睇呢个四方嘅风未曾出动进行。在启示录的第八章，那些毁坏地上海上和树上的工作之前，上帝就将他的仆人印上人，就在未伤害地海和树木之前，上帝就将他的仆人印上人。在时间性，在上帝未施行地、海、树、草 全员的审判之前，就保护了属于他的人先，保护了先，然之后先进行审判。所以个美丽的地方就是上帝未施行审判之前，准备好晒救恩俾我哋，系完全准备那永远长存嘅救恩，系俾世人。世人愿意接受主耶稣，就唔需要面对上帝对于作恶嘅人、犯罪嘅人，唔当上帝系一个独一嘅真上帝，而应该要拜佢、敬畏佢。呢啲人嘅罪孽嘅审判，接受咗主耶稣就唔需要面对呢啲审判啦。一切呢啲系上帝对于作恶嘅人、唔接受上帝嘅人、硬心肠嘅人、叛逆嘅人嘅审判嚟嘅，唔系俾上帝嘅子民嘅审判嚟嘅。所以今日属于上帝嘅人要好知道。好认识，明白上帝是怎样安排他的救赎。一方面又要施行救赎，但一方面又要施行公义的审判。这个是极度之重要。是每一个属上帝的人要清楚，要明白。知道我们上帝是怎样做事的先。要认识我们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是大灾其灾，上帝为我们众人准备的道途是义灾和成灾。这里是上帝将他自己那个末世的计划藉着使徒约翰向我们众人显明，好让我们能够懂得敬畏和更认识我们的上帝。赞美那位施行公义、圣洁的上帝，又为我们众人准备永远长存救恩的上帝。赞美上帝的心意，就是希望万人藉着救恩就能够逃避上帝愤怒的公义的圣洁的审判。就让我们藉着辛勤的读圣经，更认识上帝，来更明白主的心。听我们的祷告，是奉爱我们到底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